奔跑新闻，有没有法国朋友啊？有没有法国朋友？我们今天是法国国庆，恭喜啊！法国好不容易又挨过一年了，有那样的一个导演，不是，是导演的，有那样一个总统不容易啊！在一个像联合国秘书长一样的总统，能够把法国带到2009年，哎呀，可敬！7月14号，礼拜二，范振中、许荣淑出席两岸论坛。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只是这个党务干部，针对他们两个人在大陆的言行，整理送交明天的中常会，并且移送中评会。范振中说，真实感受到大陆是真诚的把台湾民众当作自己的骨肉同胞对待，这话有点恶心，我觉得，我怎么听有点恶心。我不管他以前是民进党或者是国民党，他这个变来变去也无所谓啊。不过，真诚的感受，然后许荣淑说，国民党改变了。大陆也改变了，民进党如果一成不变就会被潮流淹没。许荣淑怎么今天才说这些话呢？多少年前不是有很多具有真知灼见的人就说过，说世界在变，国家在变，潮流在变，大陆在变，我们也该变，可是就你台独不变吗？这奇怪啊，到你要变的时候你就可以变了是吧。郑文灿说，许荣淑到对岸之后说中国大陆对台湾同胞有善意，这是统战语言，也就是被统战。这还是个死硬派啊，扛着神主牌当壳啊。民进党立委黄淑英则说，许荣淑年纪大了，记忆有点问题。黄淑英说，人民要知道他目前或将来在中国有没有投资。我们的公妈许荣淑点歌，我把青春付给了你。这首歌不只是点给许荣淑啊，许荣淑也不只是点给民进党的，我们也把这个歌点给潘越云。礼拜二，我突然发现经过10年左右的洗礼，王道涵开始不催促我在科技 email 前面放歌的时间，还能挺能欣赏的。
你今天放的是不错的，
不错啊，歌好听啊，
好，
特别当时当令，
寓意也非常的沉重。
对对对，寓意非常沉重啊。来，我们今天谈谈轻松的生物多样性，可多轻松
啊。不，我们先说看这个礼拜是发生过一个历史大事啊，那就是人类登月40周年。
是
这一个礼拜，在这一个礼拜，那这事实上是2天以后，就是阿波罗11号是当年40年前7月16号
是
发射的，然后21号太空人登上月球，所以都在这个礼拜天，
两天以后。
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们谈生物多样性。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没有时间谈完，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这里面涉及到2篇独立的研究报告，他们彼此间互相支援，那个在研究结论上是互相支援的，基本上就是讨论生物多样性以及人类病原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哈，像艾滋病、像 SARS、像新流感都是新兴的传染病，那它的病源都来自动物。那有人怀疑啊，那会不会是因为大自然中生物多样性已经大幅下降，才使得人更容易暴露于受感染的情境中？而维持复杂生态系的完整，要使得物种之间维持平衡的关系啊，说不定就能够控制那个源自动物的疾病，使他们不至于猖獗，让人很容易就接触到。 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一下汉他病毒症候群，
嗯，
是第二类法定传染病，那它是因为你感染了汉他病毒而引起的。那汉他病毒在自然界的宿主呢，那它是啮齿类动物，
啮齿类动物是老鼠，
特别是老鼠，
嗯，
那人一旦吸入或接触，遭到这个老鼠粪、老鼠尿污染。或者是带有病毒的飞扬尘土以及物体
啊，
或者是被带病毒的动物咬到，就可能感染。美国一年有500人死于因为从一种美国土生的老鼠叫做鹿鼠，感染的汉他病毒，一年就有500人哦。那台湾呢？
死啊，死就死500个。
对对对。
哦、
那台湾呢？台湾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啊，已经有10个确定的病例，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本土性的。
嗯。
换句话说，台湾的野外的确有汉他病毒。
一年差不多要制成一个死
命。不到。对。那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家，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在波特兰周围的5个公园放置了捕捉动物的陷阱，连续4年。
嗯，
那每个公园捕捉到的动物，我们要计算，就是科学家要计算哺乳类的种类以及带源鹿鼠的比例。
嗯，
结果发现都不一样，这5个公园都不一样。那然后他们的结论是哈。公园里面哺乳类的多样性越低，就是种类越少
啊，
那带源鹿鼠的比例就越高，所以那个公园里面的鹿鼠里面，身上带有汉他病毒的
比
例就高。
嗯，
那在哺乳类多样性最低的公园里，带源鹿鼠的比例高到接近100%，
每一只
几乎每一只
它都带源。
对，
那它自己不会怎么样？
不会，他们是这，所以他们才是带源者。那同时，另外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啊，那是美国、墨西哥以及巴拿马的专家组成的。
是。
那么他们在巴拿马做实验，那他们证明了减少环境中的小型哺乳类动物的种类，会使得同一环境中啮齿动物的带源率上升。
哎，这跟刚才那个研究很接近。
对对对。那是因为哈，鹿鼠在危险的情境中啊，活动的范围并不大，因此它们这个不容易感染到病毒。
是。
可是，一旦其他肉食哺乳类减少了，那这些鹿鼠呢，胆子就大了，很会乱跑。嗯、那由于它们很会乱跑，就容易接触到病原。
所以宅男不容易得，是吧？所以你讲的这个乱跑就是在原野里面自由活动。
对对对对，你假如这个在野外肉食哺乳动物很多很多的话，
嗯，
那这个这些小老鼠当然不敢乱跑。
那我们对于汉他病毒不是有一些治疗或者投药的人，为什么不对干脆？
汉他病毒到现在为止仍然是致病的出血病，这个是死亡率相当高的。
是，
嗯哼。
好，另外关于新流感，
对，德国有一个研究团队发现哈，新流感病毒可以感染猪。我们现在新流感病毒只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是的。
可是他们用实验证明，新流感病毒可以感染猪，而且猪感染了之后可以把它传染给其他的猪。
嗯哼。
那到目前为止啊，新流感一直在人与人之间传染，还没有任何的这个例子哈，这个感染新流感的人哈，是从人以外的动物感染的。
嗯嗯。
那德国人的发现让我们知道，就是人能够感染猪，而且感染的猪能够传染给其他的猪。
哦、
这样就引起了专家的担心，因为现在新流感已经普遍的在人与人之间的流传，那就有很大的机会由人传给猪。
嗯。
那病毒在猪的体内有机会与其他的病毒交换基因。
嗯
，OK。不过这一次实验还证明了，新流感病毒虽然可以传染给猪，但是猪不会传染给鸡。
嗯，这个等一下，猪不会传染给鸡，因为猪不接触鸡，还是说
没有，就是跟猪生活在一起的鸡，在实验环境里面
没有问题，
放下了那些鸡，
所以猪流感、禽流感，它这是两回事，
是是没有错，
但是人类就要分别对付。
那是没错，不过一般说起来，禽流感比较不容易侵犯人。 禽流感比较容易侵犯猪，这个是事实。
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人类的流感，病毒都来自于猪。
是。
所以那这个到目前为止，即使是 H5N。一的禽流感的病毒
是
这个几年前已经快五年了，就已经出现了。
是
那这个可是还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流行，我想那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但是禽流感会传染给猪，猪流感不会传染给鸡。
这一次的新流感在德国人所做的实验里面，猪感染了这种新流感病毒之后不会。把这一种新流感病毒再传染给鸡，不会。
OK。
那不过德国团队正在研发猪流感，正在研发给猪用的疫苗，让猪能够对付这一种新流感的病毒。
OK。好的，接下来我们有个大题目啊。
嗯哼，
你想长寿吗？我们有两则新闻跟长寿有关，对不对？
一点不错，
抗老。
对对，那这是上个礼拜周末各大报都有登，不过他们登的太过于简略了一点，所以我把他们找出来哈。
嗯哼，
要跟大家稍微详细一点来说明。那第一个就是减热量食谱可以延长寿命，这个我们报道过很多次了。
嗯哼，
减热量食谱可以延长寿命，延缓老化。那好几种动物都有证据，像酵母菌、像线虫、像果蝇都有证据。那事实上这是很早就已经发现了，已经超过70年了。在193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科学家就已经发现限制老鼠每一日摄取的热量，在不至于使得老鼠营养不良的状况之下，可以延长老鼠寿命，而且又同时能够延缓因为老化而引起的疾病。那老鼠是哺乳类，人类也是哺乳类，可是老鼠是短命的哺乳类，而人类是长寿的物种。
嗯哼，
那长寿的物种不容易做实验。
对了，
科学家必须要很有耐心，很有钱。
嗯哼，
那也不能够用人类来做实验。
是，
一方面人类寿命实在是太长，可是另外一方面有伦理的问题，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用这个长寿物种做实验的资料，所以不能够贸然的就用人来做实验，因为你没有办法评估这个实验的安全性。
嗯嗯，
那因此呢，科学家先以长寿的灵长类来做实验。
是。
那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团队从1989年起，也就整整20年以前，就开始以恒河猴来做实验。那恒河猴是旧世界猴。
嗯哼，
那他们在人工环境里边哈，平均寿命大约是24岁。
27岁。
那最长可以达到40岁。
哦，
那美国国家卫生院有一个老化研究所，那他们就提供经费来做这个实验。
是。
那参与实验的恒河猴总共有76只，这已经是相当多了。因为猴子非常非常的贵，而且养猴子那个所费的钱也非常的高，成本相当的高。
嗯哼，
那其中呢，1989年整整20年以前啊，有30只雄猴子来参与这个实验。
是。
过了5年以后啊，又另外再增加了30只雌猴子，然后再增加16只这个雄猴子，所以总共是76只。那他们参与实验的时候全部都是成年的猴子。
嗯，
也就是说他们参与实验的时候已经分别是7到14岁。
是。
那将他们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是实验组，那分3个月来降低他们饮食的热量，每一个月降10%，一直降到原来的70%，
也就是说降3成。
对，降3成。那维持到现在哦，维持到现在。
哦
，OK。那最长的一批是整整20年了。
嗯。
那实验组与对照组，也就是说饮食正常的那一组，我们叫做对照组。那每一只都是每一组都是38只。那现在呢？实验组已经死掉14只。
是。
那对照组死掉21只。
嗯。
那虽然实验组这个也就是减热量这一组死亡的数量较少哈，不过这两组哈，由于它母数本来就少，所以就这一个死亡率而言哈，那两组的差别严格讲起来不是太大。虽然我们知道减热量的这一组哈，是那个死亡的这个数量是比较少的。
是。
不过假如我们检查他们的死因， 发现单独计算与老化有关的死亡因素的话，那实验组只有五只死亡，而对照组却有14只死于与老化有关的死亡因素。
是，
换言之哈，最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你每一天吃低热量食物，可以降低与老化有关的死亡风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
但是并不能说每天吃低热量食物就不容易死。
这
因为他都会死，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是吧？
这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是，我们稍后片刻，先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在新闻期间，我们可以想一想，这吃低热量食物能够跟长寿有点关联。
嗯哼。
可以让我们想起来辟谷导引之术，
中国古人早就知道了，
对不对？
张良是最好的例子。
对了，辟谷导引之术不是用辟谷啊，是辟是躲避的避，去掉走之边，谷是这个稻谷的谷，辟谷导引之术，这听起来有点奇怪的色情味，怎么搞的？
得中原者得天下。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王道环先生。刚才我们跟道环在谈的是这个用恒河猴做实验，76只恒河猴分两组，每一组38只，有实验组跟对照组，实验组就让他们长期的食用这个低热量的这个食物，到最后我们刚刚讲到的结果可以再重复一下。
这一种饮食啊，可以降低与老化有关的死亡风险。那恒河猴与老化有关的死亡风险呢，是跟人类一样的，那就是糖尿病、癌症以及心血管疾病。那研究人员对这些猴子仔细监控，定时做各种检查，甚至包括电脑断层摄影、血液检查等等。那发现吃低热量饮食的猴子体内的脂肪较少，新陈代谢机能极端的健康。具体的说，实验组的猴子身体老化特征出现的比较晚，例如肌肉微缩开始微缩的年龄比较晚
啊，
身体对于胰岛素是非常的敏感。请问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大部分成人糖尿病患者，也就是所谓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就是因为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才会导致血糖升高。那这个对照组，也就是正常饮食的那一组猴子，38只，有5只有糖尿病，11只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的征兆，合计接近一半。
是。
那癌症、心血管疾病的征兆，实验组比对照组少了整整一半。
是。
那脑子微缩是恒河猴另一个老化的特征。
那
检查他们的脑子，发现低热量饮食可以防止脑子重要部位的微缩。那我们已经知道，小鼠假如从出生的时候开始就以低热量饮食喂养的话，寿命比对照组要长 40%。
是。
那可是威斯康星大学的这些恒河猴已经活到他们的平均寿命了，那实验组的寿命究竟能够延长多少，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是。
但是由于这一些恒河猴都不是从出生起就参与实验，因此他们最后的实验结果仍然没有办法跟小鼠实验做比较。不过从已有的结果来看哈，减热量饮食对于恒河猴的确有抗老化的效果。那相对说起来，对人类应该也有同样的效果。只是很不幸的，人类大概无法忍受热量减掉 30% 的饮食，
因为我们自己正常人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很难忍受。你要知道，这就是说就是我们减重，身体减重是很困难的，真正的原因在这里。所以你要防微杜渐，而不是在已经造成既成事实以后你才要想办法这个减，那这是很困难的。
是。
那科学家希望的是哈，能够寻找低热量饮食抗老化的机转，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实验结果是知道低热量饮食可以抗老化。
是。
那可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它的机转，科学家下一步的研究是希望能够找到它的机转，因为要是找到的话，也许就可以设法以药物来引发那一些机转
啊，
那使人既可以享受口腹之欲啊，又能够避免高热量饮食带来的坏处。
是。
不过到现在为止啊， 这都还是梦想，而且以我们对身体的理解而言呢，那相关的机转也许像乱丝一样难以拆解。
是。
那不过不管这一种研究将来是不是有用，我们还是要继续研究，因为啊，求知就是从事科学研究最基本的动机。求知本身的乐趣啊，是推动科学研究最根本的力量。
如果我们能够发明啊，求知啊，去发明或者去制造只有70%以下的热量的食物，而且随时吃都不会增加热量，不是也很好吗？
你的意思说低热量的食物而有丰富的饱足感？
对。
可是我相信我们要求的不仅仅是饱足感、还有那种口腹之欲啊，不仅仅是把肚子塞饱啊，是吃东西本身就有乐趣啊，吃就可以带来乐趣。
你看眼睛发光，你看你好像很爱吃的样子啊。以后我们要开个美食节目，请你主持。来，抗生素延缓老化，那用抗生素怎么样
？OK， 上个礼拜哈，第二个与老化有关的重要研究报告，是有一种抗生素可以延缓老化。那不过我们要先从复活节岛来谈起。那复活节岛。是南太平洋上哈，非常孤绝的一个岛屿，
是
它也大概是全世界最孤绝的一个地理环境。它位在南纬27度，其实跟台北相当哦，
对，台北的最直点上，
对。那这个它往东啊，要走3700公里才能到达智利，它现在是属于智利的。那往西要走2000公里才可以，那个到达南太平洋的其他的岛屿。
这是全球最孤绝的一个地方，几乎啊。
那它是在1722年复活节那一天啊。也就是啊，康熙皇帝这个驾崩的那一年啊，欧洲人才发现这个岛屿。你看看，也就是这个欧洲人进入太平洋，整整200年之后
啊，
那西元15221年，这个麦哲伦进入这个南太平洋嘛。OK，那根据考古发掘，南岛民族是复活节岛的原住民，他们在公元900年。到达这一个岛上，也就是中国唐代的末年。然后这个岛上的这一批人呢，就从来就再也没有跟外界接触过，直到1722年欧洲白人来到。那复活节岛的人文史啊，是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一页。它重要在哪里呢？它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显示哈，即使有创造力的族群，也会自动自发的走向灭绝。
你这样讲好恐怖
啊！这叫做祸福无门呐、啊，是为人自招。就是这是很有趣的，这个其实它不是唯一的例子，可是这个例子是最我认为看起来是最叫人惊心动魄。因为我们假如现在有机会到复活节岛，或是看有关复活节岛的纪录片的话，我们大家对他们的上面那个人面雕像啊，
是
一定印象非常的深刻。
是的，
你知道吗？那个是代表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工艺技术、不光是雕刻，而是那些雕像，那人面雕像那个这个石像啊，太重了，那你要搬运。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岛民绝对不是一群这个头脑不够好的人。这个复活节岛上的原住民，也就是南岛民族，是这个才智很高的这个族群，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他们到达岛上之后，不到几百年的，也不过才几百年的时间哈，就到了最后自相残杀，自相残杀，把岛上的资源全部用尽。那这是一个悲剧的故事。
是，我们稍后片刻，先进一段气象，进一段路况，马上回来。科技一秒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啊，你刚刚我们的题目是这个抗生素跟抗老化，可是你讲了半天复活节岛，我以为你是那个尧舜啊，带我们去旅游。
我们现在是要谈的是一种在复活节岛土壤微生物里面分离出来的 抗生素。
哦，
那这个发现呢是1975年宣布的。那这一种土壤微生物呢，是一种科学界已经很熟悉的细菌。
嗯，
那是一种放线菌。那就是看来有些像霉菌的细菌，
是
那它的流行的中文译名啊，会让人误会它们是霉菌。那它们的中文译名叫做链霉菌。
链霉菌，
对，链霉菌其实是细菌而不是真菌。
嗯哼，
那这个它们这个细菌跟真菌是两种不同的微
生物。霉菌是真菌。
霉菌是真菌，
嗯，
对对对。那所以我通常我上课的时候，我不会说这叫做链霉菌，我会说它就叫做链菌。
嗯，
链是这个铁链的链。
是。
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啊，美国土壤微生物学家发现了链霉菌制造的抗生素，可以治疗肺结核。那个是连盘尼西林都无法对付的感染疾病哈。
是。
那发现链霉菌的科学家后来得了诺贝尔奖。
嗯。
那1975年科学家宣布复活节岛上发现的一种链霉菌会分泌一种可以对抗真菌的抗生素。
嗯。
那科学家为这种新发现的抗生素取名为雷帕霉素。
嗯哼。
那为什么用雷帕这个他的就是复活节岛的原住民对自己的称呼
Rapa。
对对对、
哦、
那现在雷帕霉素对人类最大的用途、是协助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
嗯、
那就是雷帕霉素可以压制病人体内的免疫系统，也就是说雷帕霉素可以当作抗排斥药物、
嗯嗯、
但是科学家后来又发现啊，雷帕霉素可以延长果蝇线虫的寿命。那果蝇跟线虫都是无脊椎动物，跟脊椎动物的差别相当的大，那更不要说这个哺乳动物了。
是。
那对于哺乳动物，已知有效的抗老化办法就是我们上一节所说的，
嗯，
是限制饮食的热量。
但是很痛苦。
对、嗯。那美国国家卫生院老化研究所提供经费啊，那让科学家研究雷帕霉素对小鼠的寿命与健康有什么影响。
嗯。
那这一个实验的报告哈、啊，上个礼拜在 Nature， 也就是在《自然》发表了。那这个实验做得非常非常的严格，它一共动用了三个不同的研究机构，
嗯，
总共使用了2000只小鼠。所以你看看这个我们刚上一节所介绍的那猴子实验，
恒河猴只有76只，
那78
相去不可以道理计、
那三个研究机构都是有名的研究机构，对吧、
嗯、
第一个研究机构是美国德州大学的健康科学中心，那第二个研究机构是美国密西根大学，那第三个研究机构是位于美国缅因州的杰克森实验室。
嗯，
那个杰克森实验室是1929年成立的，是一个非盈利的研究机构。
跟 Michael Jackson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是美国著名的培育实验用动物的机构、嗯、也是尖端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他出过诺贝尔奖得主。1980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就是在杰克森实验室里面所做的研究。
是。
那在三个不同的研究机构中做同一个实验，可以确保实验结果的品质。
嗯，
那这个实验啊，一开始并不顺利，那研究人员没有办法在实验小鼠的体内哈、啊、侦测到他们喂小鼠吃的雷帕霉素。
嗯嗯。
因此呢，研究团队花了超过1年以上的时间啊，研究怎么样来喂这个小鼠。
嗯。
最后才发明一个办法，保证雷帕霉素能够定时定量的进入小鼠的体内。
啊。
到那个时候啊，那这一批小鼠都已经20个月大了。
是。
换句话说已经非常老了。
嗯哼。
与现在人来比拟的话，那相当于60岁的人。
哦。
你知道吗，小鼠的寿命哦 ,90% 都不超过3年。
是。
90%。
过了2岁那就等于是老人家了。
老人家。哦、而且是年纪很大的老人家。
嗯哼。
那结果这一个实验发现哈，实验组，也就是喂食雷帕霉素的那一组，
是
雌性寿命增加了14%，雄性的寿命增加了9%，接近10%。
哦，
那它不止延长了这些小鼠的寿命，还能够保护小鼠不受与老化有关的生理异常折磨。
嗯，
譬如说心脏血管疾病呢，以及因为饮食而引起的肥胖以及癌症。
嗯。
那至于雷帕霉素的作用基准，科学家只知道它与身体里面一个叫做 TOR 的 生物化生化反应路径啊有关系。
Uh-huh.
而 TOR 这个生化反应路径又涉及到限制热量饮食对身体的影响。
Uh-huh.
那有学者推测雷帕霉素在小鼠体内可能激发了限制热量饮食所引起的同样的反应。
Uh-huh.
参加实验的小鼠最好的一个消息是他们体重并没有减少哎。
嗯，
换句话说，他们爱怎么吃就怎么吃，
还是照吃，
对，照吃，所以这可能
这个可以跟作为前一个新闻报道的补充，
没有错，
是吧？
这可能是一个天大好消息。
嗯，
不过哈，比较谨慎的科学家指出哈，这个实验的结果与延长人的寿命啊没有直接的关系。
哦，
第一，喂食小鼠的剂量实在是太高了。
嗯，
非常非常的高。
是。
那雷帕霉素我一刚开始我不是介绍过了吗？
抗排斥药物。
它是抗排斥药物，也就是降低你的免疫系统的效力。
是。
那它压抑这个身体的免疫反应，因此人不可能大量使用。
是。
那它第二点，那哺乳类里面人属于灵长类，小鼠实验结果不见得可以直接套用在灵长类身上。因为灵长类是长寿的物种，小鼠是这个短命的物种，
是，
所以未来哈最好还要
通过猴子
做实验，
还是要通过猴子。
不，猴子实验我刚刚已经说过，猴子一做实验
二三十年是，等它增加了寿命也要四五十年，那要几代的人家等不及了，那等不及了。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赶快看一看头足类的听觉，头像章鱼啊、乌贼啊，海洋里面的头足类是吧？
对，那这是中央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叫严红阳所做的研究，他们发现，鱼类有两个补助听觉的构造，
嗯哼，
那这个头足类有一个。那一个呢跟鱼类的很接近，
嗯哼，
那他就做了一个很困难做的实验，发现哈，那头足类也就是乌贼啦跟章鱼啦跟鱼一样可以利用平衡囊来侦测声音。
哦，
那这个是这个科学界一直都没有定论的，那他用坚实的实验证据来证明，那这个乌贼跟章鱼的确可以用平衡囊来侦测声音，
就像鱼鳔一样的这个东西吗？
它乌贼跟章鱼没有鱼鳔，
当然，
那它是有平衡囊，那个平衡囊鱼也有。那在鱼类身上，鱼鳔跟平衡囊都可以用来侦测声音。
哦，
可是乌贼跟章鱼只有平衡囊。那现在用实验证明了，平衡囊可以侦测声音，
就是他们随身带的 iPad，
一点不错。